但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非常明显的一种风气，就是女生开始怎么说呢，互相攀比自己拥有的口红的数量，或者是自己拥有某一两款限量的口红。
这个和你攀比你自己 Steam 游戏库里有多少游戏是不是一种啊？
对对对对，对男生来说就是攀比自己 Steam 库里有多少游戏，然后对，就是这一大类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交叉点。交叉点是一档科技人文主题播客，我们主张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背后不应是一种二元的选择，两者应当是相互作用并彼此驱动的关系。除了用技术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将致力于探索如何在技术崇拜盛行的今天保留人性，试图用人文的视角解读技术语境下的趣味，消除二者的对立，促成其有机结合。我们的网址是交叉点 IO，我们推荐你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本节目。 OK， 那么大家好，我是 Jesse。
嗨，大家好，我是 Alex。
啊，我是林晴。然后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叫做单一奢华主义，对，用日文来说是一点豪华主义，一点高价主义。然后为什么想聊这个，是忽然最近有两件事撞在了一起，就刚好他们聊的都是这个事。一个是 李如一 之前在一分世界里面发的一段话，他说除了何不食肉糜，还可以问一句话，何不不食肉糜。省吃俭用买奢侈品的行为在我国是被鄙嫌的，嫌鄙的。但1960-70年代爵士乐迷就是这种人，他们把钱都用来看演出、买唱片和在当时并不便宜的音响器材。日文管这叫一点豪华主义，并不是负面的。他说买二手货和一点豪华主义是对抗消费主义，而不是对抗消费的法门。嗯，这个他说的这话应该是跟前段时间就是大家对拼多多的讨论这事儿有关。OK， 我们也不展开他到底是想讲什么，但是他其中里面提到了一点豪华主义这个词。然后那段时间我刚好也在看四山修斯的那本《扔掉书本上街去》那本书，然后我发现哦，很有可能柳一在这里面提的一点豪华主义其实是来自于这本书的。就比如说他里面把一点豪华主义者和平衡主义者来做了个对比。他觉得花花公子就是平衡主义者，他说花花公子打着平衡主义的旗号，不管什么东西都想蜻蜓点水般的接触一点，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他说与单一奢华主义者相反的就是这种平衡主义者，平衡主义者收入精打细算，虽然月月都存一点钱，但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并无拮据之感。不过如果按照平衡主义者的方法去生活，退休前的生活规划自然可以一目了然，但也根本别指望会有任何惊喜。所以说四山修斯也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豪华主义，一点豪华主义的人。
其实你去看今天中国社会上特别是大城市吧，就年轻人来说，就怎么说打引号的比较有钱或者比较有闲钱的那些群体，那些人其实他们还是相当就是在消费的形式上相当各异的，而不是说是一种，而不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主义的状态啊。
对，我刚刚想象中的可能会有一群人，比如说他们都看男性时尚杂志，严格按着男性时尚杂志指导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有钱有闲的花花公子，就是他想批判的平衡主义者。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来多举一点什么叫一点豪华主义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他住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房间非常的乱，但是他却拥有一辆玛莎拉蒂，就对，这是一种一点豪华主义。或者说另外一个就是很类似的，就一个人衣服穿得很随意，就是很不讲究，但是他可能对手表却有意外的追求，比如说他的手表非常贵，或者说就是非常贵吧。就是其实一点豪华主义是一种对合乎身份的挑战，就比如说哎，你都 你都开那么贵的车了，你为什么还住这么破的房子？或者说，你都有那么贵的手表，你为什么不能稍微把这买手表的钱稍微分到一点，分到一点其他地方，让你至少打扮起来稍微体面一点？但是他觉得我们就是要突破这种对合乎他就只是斯山修斯啊，他觉得我们就是要突破这种对合乎身份的这种规范的挑战。
这让我想到，就是还有几年以前吧，就知乎上有一种还蛮流行的论调，就有我看到不下于可能三四个人、四五个人都提到过这一点，就是他们以老板的身份在知乎上发言，说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些小年轻，就下面的员工，可能每个月就只拿得到四五千块钱，却用的是 iPhone。而我作为这个他们的老板，我什么，比如说年收入有十几万或者是20万，然后我却只用小米。他们显然就是这些所谓的打引号的老板们，他们之所以会对这个事情感到不满，就是因为他们下面的人用一点豪华主义的方式对这些老板们的身份发起了一种挑战，让这个老板觉得，哦，你作为一个员工，居然就用，比如说那么好的手机，而我却没有用那么好的手机。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你知道，就让我想到我最近正在纠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想在公司里面买一把好一点的椅子，就我可能会考虑买一把，比如说 Herman Miller 的椅子，可能会比较贵一点点，就好几千块钱或者是1万人民币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毕竟我每天在公司都要坐嘛，但你一定会考虑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办公室里放这样一把椅子，你的领导肯定都不会，都是坐的公司配的椅子，就没，所有的领导都肯定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有你的那把椅子那么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必须得让你去考虑的一个因素。虽然我大概率上不会被这个东西所限制，我可能虽然我领导人还不错，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确实会让我开始想，就我的这种打引号的这个一点豪华主义的行为，它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
就是我在刚刚在介绍就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还聊到就是，就李如一提到说一点豪华主义在日文里面并不是负面的。其实我没有想清楚这件事，就我简单谷歌了一下，还是发现有一些文章还是在批判一点豪华主义的。因为就比如说李如一举的例子，就是你在爵士乐上一点豪华主义，所以说这种能让你来探索你的精神，但比如说我刚刚说一个例子，就你对豪车的一点豪华主义，你对手表的一点豪华主义，但这种的确不引人批判吗？的确没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显然有一种在今天被各种批判的一点豪华主义，就是买包的女生的这种一点豪华主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北京的白领，他们可能每天都需要挤地铁上班，但他们可能会花，比如说1、2万块钱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就是从一点豪华主义这个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就是我有很多东西都用得很差，然后在某一个小的事情上却用得很好。如果说这个字面意思就叫一点豪华主义，那显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都是贬，就是负面的嘛，就是不好的、消极的。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如果说我们希望鼓励的一点豪华主义是说，我不拘泥于我现在的身份，我就去做某些事情，去做某些超出我现在这个身份的这个水平面以上的这个事情，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消费。而我觉得所谓的负面的那些一点豪华主义是，我可能本身的身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面上，而我试图通过一点豪华主义来获得某种虚假的身份。这其实就是消费主义的一个定义嘛，就是说，消费定义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我只要买了某个包，我就是什么，就说明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部分。
你觉得你们有在某一点上突出的一点豪华主义吗？就是当我在想，就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开始反思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发现 如果单从就比如说你会在某件事上花很多钱这一个表象来说，我其实还没有，就我不会为了比如说真的要做某件事而特意省很多钱，然后来为了某一件单一的事情来省钱。唯一能想到的是，就比如说我非常愿意来买 app，或者说比如说 Scrivener，还有。Sketch 就，或者说就现在在用的生产力的，也不叫生产力，就是会监控你，使用电脑的时间，你工作时间多长的那种 app，就这种订阅制 app 我还挺会买的，所以可能会有同学说，哎，你花这么多钱来买 app，干嘛不买一些好看的衣服之类的？如果这算的话，你觉得你们有这种例子吗？
我觉得我苹果设备对我来说应该倒还不算是，就是特别突出的比其他人多了，就可能就有，如果真的有这个对苹果设备有需求、有爱好的人，可能跟我都差不多，还不是
对
特
呀。
别突出的多。我觉得我突出的多的应该是就是非常泛意义上的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就无论是买游戏、买音乐、订各种乱七八糟的。就是内容服务啊，以及包括买书这种，可能每年会，我觉得我收入可能20%的钱会投在这方面，已经我觉得算相当多了。然后别人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会非常，基本上就是那些就不太了解，就是怎么说呢，泛意义上的普通人吧，就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对这个内容应该付费这件事儿还的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深入人心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会非常惊讶于我抛出一个比如说每年花就是几万块钱的这种数字，然后，但是我会想的一件事儿是，我最近越来越开始反思，我觉得这种一点豪华主义对我到底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吗？我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太那么那个，就是我现在会越来越觉得，我无论是新游戏，我只要稍微有一点兴趣的，我就会买。然后，各种服务，比如说10美元1个月，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很贵，我就直接定了这样的情况，因为平时花在其他方面的钱不是很多了。然后我会想，就是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很多钱，我真的把他们都好好的消化了吗？或者说，比如说同时订了 Netflix、HBO，然后还在一段时间里面同时订了 Hulu，我真的有花很多时间去好好，怎么说呢，看他们吗？或者说买了书真的有好好把他们读完吗？然后我就会觉得，甚至一度觉得我这种行为是不是被消费主义所支配了的一种情况，大概是这样。
在斯山修斯丢到书本上街去里边，他还提到一种典型的平衡主义者，就是，对自己未来没有太多想法的大学生。他提到他看了他们那个年代早稻田大学的一个毕业进入调查，他们那个年代是他写这本书是1967年左右，然后他在进入调查中，他发现原来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生，他们一生的毕业之后的愿望就是，比如说。找个公务员的工作，然后找一个稳定美满的家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就这样美满幸福的度过一生，这就是他们很多人认为理想生活的样子。而所以，为了就是他们为了这种生，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们的生活就是他所说的平衡主义者，比如说每个月会存一点点的钱，非常井井有条的安排所有的事情，然后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一眼望到了头。其实这种说法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的熟悉嘛，就是所谓的在我们这一代也我相信这也仍然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一生的愿望吧。比如说找个知名公司工作，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就他是在批判这一种平衡主义者。我在想，就因为平衡主义者这个词还有挺多歧义的嘛，就比如说你非常自律，那你这叫平衡主义者吗？其实就。这里面会有一个差别，就是他想说平衡主义者更多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人，就比如说他说的想要毕业找到一个稳定好工作、安稳的过一生的这种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 愿望呢，很可能只是他们接受了社会给他们的营造的一种好生活的样子，就是他们没有想好为什么要这样，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氛围中，你在其中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很的氛围，所以说你就跟着他们走了。其实我觉得他与其说在批判你，比如说把时间安排的井井有条，他更说的是他在批判是跟着整个氛围走，而不去积极主动的思考自己是什么，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一点豪华主义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因为你要做到一点豪华主义，你可能会给自己一个说法，或者说你已经建立了一套意义，为什么我要在这件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所以说他想要鼓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首先我觉得在讨论这个，就是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说呢，拥有平稳的人生，就是说当比如说我们在说美国梦，他们可能美国人的理想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房子，有什么车子，然后就这种非常典型的这种一种范式化的生活。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形式表象之下，其实还是可以藏着一点豪华主义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挣了足够的钱，他供养了家庭之余，他还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爱好啊什么之类的。美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人，他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爱好，这显然是符合这种一点豪华主义的这种定义的。但我觉得其中就刚刚小苹果说的那个跟着社会的那个大流走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当有人跟我说这个东西就应该是这么多钱，比如说在我现在在的这个小城市吃一顿比如说牛排需要人均300块钱，他们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大家都是花300块钱去吃牛排。但我就会想，那这个牛排它真正到了那个级别吗？如果我是去比如说澳大利亚吃300块钱人均300人民币的牛排，它的品质跟这个真的一样吗？我会去考虑，那它这个300块钱的牛排真的值吗？然后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值。而当我花1000人民币一年去订比如说端传媒的那个会员还送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需要读这个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的。就是我们对事物或者说对消费行为的这种价值判断，你认为一种消费它到底是不是值得的，你是所有人都这样做所以你觉得这样是值得的，还是说你是真的去自己去想了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或者都不一定它对你是否有价值吧，就你对一个事物本身有一个客观的价值判断。一双鞋或者是一件衣服，它贵，它是贵在哪，我为什么要去买它，我买的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东西在付钱。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觉得所谓的平衡主义者，他们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一直跟随着这个社会的主流声音主流意识。而所谓的一点豪华主义者，他们对这些东西事物都是有自己的，对这种价值判断都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那种人。
我其实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很挺容易让我困惑的话题吧。比如说因为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在于，当我们谈论包括一点豪华包括平衡主义然后谈论这些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就是说我会下意识是觉得平衡是错的，然后只集中在一点，就把精力或金钱都花到一点上才是斯坦就斯觉得好。但是我感觉想了想又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有个显而易见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同意的例子，就是说之前那个杰西提的那个就是挣的钱不多但大家都用 iPhone， 就 iPhone 当然它是个很好的商品，但是里面会不会也有人，我觉得也肯定会有人就是说他觉得 iPhone 是更多像赶时髦或者说就表现了一种地位，然后出于这个心态去买，那他就完全是出于一些被消费主义就导向的这种行为吧。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想值得推荐，尽管他把钱可能很大一部分花到了买 iPhone 的身上。然后还有包括李如一之前提过那个村上春树的事情，然后我也在想，因为村上春树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自律的人，包括他那个在当我谈跑步的时候在谈什么那本书里他也提到说，当他不想跑步的时候，那他今天就这是最适合跑步的时间，他一定要去跑步。然后当包括他写作其实也是相当的自律，就是每天一定要写 一定的量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会觉得纯树不好吗？其实我不会觉得它不好，尤其是我读了它挺多本随笔吧，我还是个人来说，我非常喜欢纯树。然后我就在想，它那个区别在哪里？可能就像林琴之前说，就是他想不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村上春树他可能是说在写作、在跑步、在生活各方面都是一个做的比较平衡的人，或者说就是平时不会偷懒，然后也会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很清楚他喜欢的可能就是跑步、音乐、写作这些事情，然后这他是在以他的方式来维持他这个生活。那我觉得他就是在怎么说增强他自己的，就给做他自己给他自己带来幸福的事情。然后之前林琴又提到那个四三修斯说的那个采访早稻田大学生，我不知道四三修斯是什么时候采访，你知道吗？他是
应该就是1966几年吧？
啊，1960几年，我觉得的确是，这其实就可能稍微我会提到一点动画的事情，就它还是挺像的，就是，其实日本在1995年前后吧，就经历了一个很强烈的那种从，就是更相对更被集体 share 的幸福感的价值观，然后转向于寻找自己的幸福感价值观的这种一个转变。然后包括村上龙也写书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1960几年，因为他当时是那个日本社会高速发展，然后就其实是一个就像那种如果你好好工作，然后上个好大学之类的这种，然后你生活就会至少在当时的定义感觉很幸福。然后所以当时的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是很大程度认同这个价值观。然后一直到后面就是平成的经济不况，就是泡沫经济那个时候，然后人们发现就即便努力工作，即便上个好大学，人生也发现渐渐不能幸福了，然后有一种阻塞感。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就慢慢就是怎么说抛弃了曾经的那种就这种怎么说被国家享有的，或者说按照村上龙说法叫国家自我实现，他放弃了这个东西，开始寻找那个自己自我实现，就自己的幸福感。
嗯，
然后所以我又觉得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需要抛开很多就是那种定义词汇，然后去看它的实质。包括先不说花花公子这个词，就是这个对这种人的定义了。我觉得你说花花公子一定是很无聊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如果他是一个怎么说像是通才，就是他接触各方面，他可能平时又很爱好文学，又爱听音乐，又什么喜欢艺术，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个很无聊或者说很一下看到底的人吗？我觉得肯定大家都不会这么想。所以点还是在于说那个斯坦修斯批评花花公子的点一定是在于说他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商业消费主义的言论搞说就在社会上说就是如果你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又稍微比较有钱，然后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在按照这个 image 然后去活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这样。我觉得这是他一定会最批评的点。所以就不应该说我们单纯看就是说钱都花到一处就好了，然后很平衡就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就如果你平什么都很穷，然后只有一个很豪车的话，然后你如果不是在车上找到自己一些什么幸福感价值感的话，就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是挺傻的。所以这个事情就一定要看本质，然后看本质的话其实就挺多矛盾我觉得也就没有了。
我们刚刚讲到其实一点豪华主义不只是你在一件事情上花很多钱，这就是一种一点豪华主义。其实它是一种不对，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你知道这件事重要性，你自己赋予了这件事情意义，然后决定在这上面投入很多，这才是一种一点豪华主义。然后可以还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四山修斯在书里给的例子是说，有一个工人省吃俭用睡长于一星期，然后每天喝牛奶，就是为了省钱去看柏林德国歌剧院的演出。然后看完戏剧之后，他被戏剧感动，也就知道了世界上有剧院这种展现另一个世界的地方。如果这个工人以看戏剧、省钱看戏剧为契机完成了自我变革，他的冒险就成功了。他觉得这种在闭塞中寻求转机，然后这种投石问路式的单一主义将会越来越有效。所以说在比如说在刚刚那个例子里面，并不一定每个人省钱了之后去歌剧院就会获得灵魂上的升华，获得了自我变革，但是他还是在鼓励你需要是来常常试着这种投石问路似的来寻找自己的意义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件事在今天就是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
说呢？就是他在今天越来越那个，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切背后富有一种丰富精神性内涵的消费活动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廉价，不说廉价吧，就越来越平价。因为我觉得就是跟精神性相关的消费活动，他们都跟信息高度相关嘛。然后因为他们跟信息高度相关的话，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就导致这些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所以说今天其实你会发现真正使人负担不起的贵到必须得省吃俭用才能去买的东西，往往都是就是它内部的价值都并不在于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可能非常好的车是一个部分，但我觉得其他的东西就在我的角度上来看，我会觉得都还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不是特别能够改变我的比如说心智啊或者是意识这种。
对啊，就比如说他在那个例子里面他其实举的是工人，其实对于工人来说，比如说他要选择做某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需要牺牲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说就举个非常粗糙的比喻，就比如说这个工人月薪1000块，那你要去看一个歌剧，那你的确需要费非常多的力。但其实对于非常多现代人来说，虽然我不知道到底经济状况怎么样，就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要做某个尝试并不会花费他们太多的代价，所以说就这种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很难说是单一豪华主义，一点豪华主义。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觉得你在今天的这个语境下，就是所谓的一点豪华主义，我觉得它更多时候不是指的一个金钱上的问题。就今天的现代人，我觉得很大部分还是都能怎么说呢，都能负担得起自己想要接触到的一些新东西的，不管是这个艺术也好还是这个文化作品也好。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来说最麻烦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意识上的东西，就是说你买了很多游戏，但你却没有时间去把它一个个都打完，然后你买了很多书然后都读不完，然后就诸如此类的各种问题了。然后其实这就也可以联系到刚刚说的就是自律的问题，就是一点豪华主义这件事，其实你投入金钱去消费还只是第一步，而你在投入了自己的这个金钱去把东西买回来了之后，怎么样用一种自律的态度去把它消化完，而不是说像斯坦修斯所反对的那种说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这个反而我觉得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于所有人来说。
我觉得现在那个就我会想起李如一的那个后稀缺时代那个事情，然后我就会在想呢，会不会是那个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不一定是真正自己想要什么，但类似这种东西才是，如果不知道的可能才是新的类似贫穷，就那种你需要很努力才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为什么这么想，是我最近是就是以前认识的一个人，然后就来到日本这边，然后包括其实我平时在日本就在街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中国游客嘛，然后就说一个，这是一个非常 stereotype 但的确有这样的，就是 很多游客来到日本这边，然后平时就是在药妆店、优衣库和电器店购物，然后我就会觉得在东京一个就是有如此多和国内不一样的文化，或者说就如此多非常可以吸引我的地方的城市吧，然后他们的注意力都是在于购物，在于买那些就是国内一直说日本可能啊，比如说马桶盖好，然后他们就过来买马桶盖。其实我觉得他就很逗，就是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才是新的那种，像曾经那个工人需要一周攒钱，然后的那种事情，就最困难的部分变成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
这就是后稀缺时代定义吧，就是缺的不是钱而是意义。
然后说到那个一点豪华主义它表象上的这种体现，就是说在一件事上花比较多的钱，然后在其他事情上都就省吃俭用，这种情况就不得不说到一个群体，就是发烧友。就无论是这个音响发烧、耳机发烧，还是就各种啊，我的一个观察会告诉我说，在比如说最近五年的中国，我认为就是发烧打引号的发烧这个事情，它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所控制的东西。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都非常迫切的想要找到某种让自己可以去投入金钱的某种领域，而其他人不在这个事情上投入特别多金钱的领域，然后在上面投入一些钱，然后以展示一个自己和他人与众不同，有比如说独立人格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哼，
他们这些人就是你知道，我可能从上高中开始就对耳机发烧有一定的兴趣，然后我开始还比较了解耳机了之后，就会有就没有多到所有人，但就还有不少的朋友会来问我，就是也想花一定的钱，不少的钱来买一个不错的耳机，然后问怎么这么好。但百分之八九十的情况下，他们都无论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一个耳机好在哪，而在他们真正买了一个好耳机之后听了之后，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就一个好耳机到底好在哪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其实就会让我觉得今天的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警惕这样的一种一点豪华主义。它倒不是一种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一点豪华主义背后所代表的精神，但它是一种表象，就是说我要通过一种买好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就怎么怎么样，无论是证明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体现，就是买口红的女生，我觉得其实也是。
是啥？我不买，你不要怕，我不买，你继续。
没有，我也不怕你买啊。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买口红的女生也是一种，她表象上看似是一种一点豪华主义，就每个月把自己的钱大量的投到，比如说化妆品上，然后结果最后才并没有因为这个产生对自己产生一种什么比较深刻的影响或者改变。
我不知道。
哎，那你是觉得化妆都是挺很消费主义吗？
并不是，我不反一点都不反对化妆，但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非常明显的一种风气，就是女生开始怎么说呢，互相攀比自己拥有的口红的数量，或者是自己拥有某一两款限量的口红。
这个和你攀比你自己 Steam 游戏库里有多少游戏是不是一种啊？
对男生来说就是攀比自己 Steam 库里有多少游戏，然后对，就是这一大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进一步往深了去说，就会引述到我之前想说的一件事。但我对这个东西，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想让大家都来怎么说呢，都来按照我说的这个来做吧。但是我说一下，就是我之前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消费主义的核心它是消费的行为，而从意识上去抵制消费主义其实不是什么很难的一件事， 就我们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消费的时候都很少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消费行为是被消费主义所支配的结果，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从消费品上发现了某种自己所认同的特质啊或者属性啊，就好像我买游戏的时候会觉得就算我不玩这个游戏我也支持了游戏的开发者，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就显然对肯定会有女生在买口红的时候也会就想到类似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就这个消费行为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某种需要才去买，然后理由肯定是非常正当的。但是我会觉得在对待消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去看自己的动机，而需要看它引发了什么后果。你在进行了一个消费行为之后是仅仅获得了一种小剂量的快感，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包包然后背了几次之后就丢在一边，然后还是说通过这种消费的行为深刻而长远的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或肉体，使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变得更为强大了。我觉得一点豪华主义这个事情它本身表面上的这种表征或者或许来说它并不值得多么推崇，但我们要推崇的是长期的不惜投入的去听爵士音乐，然后这种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根本性影响的一种做法。但对，就是像之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小云我说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点过分的说教了。我会觉得其实无论你是非常明确的想知道自己一个消费行为是要引发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还是你想通过这个消费行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无论你是一个明确的还是一个不明确的，我就是非常主观的或者说是非常直觉性的我就想要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尝试，就是把这件事情变得稍微随性一点点。而当我们去考虑我们是否被消费主义所支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更笼统的去看待我们自身，而不是说具体的看某个消费行为，不是说因为我喜欢就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我就喜欢某个包包我就买了某个包包，而我就不应该买这个包包，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就是在四山修四书中他其实鼓励的不仅是一点豪华主义，他泛指的是一种就是一点主义吧，一点叉叉主义，这不一定是豪华，比如说一点贫困或者怎么样，就是反正是跟平衡相反，而反正是跟平衡相反的一种状态，它指的是一种戏剧性的凝缩。就比如说平衡主义，它的怎么说，它的人生意义或者说它的人生概念就是一条直线，而他想主张的是我们会有一个尖峰这样子。所以他在书中提到或者说鼓励我们做的就是用单一破坏来恢复人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平衡主义它是精打细算，对于在金额的，如果用金钱来说，精打细算其实金额是线性增长的，但比如说他刚刚说的这种工人的风餐露宿然后攒钱看戏剧，它的金额就是这种断崖的，这是从金钱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一点主义。然后或者他还举了一个比较有趣比较感性的例子，是有一个戏剧叫西哈诺德贝拉贝杰拉克 anyway 反正中文是被翻译成大鼻子情圣。然后那个人比如说他脸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鼻子，就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性的体现，他觉得四平八稳就像机器，而必须有一点这种单一的这一种就这一种尖峰的点，这才是人性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想鼓励的就不一定只是金钱方面的一点豪华，还有就做事情可能能扩展到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单一主义。
其实就像之前说的，说在今天来说一点豪华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分配金钱，而是分配精力。无论是你个人的一种怎么说的成范式的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某种主流意识，试着去打破它，其实也就是像四山修斯他在书里面说的，就是说他要突破平均使用金钱的均衡生活习惯与可能性的地平线。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的地平线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点，就是说你 不一定要按照不论是社会教给你的一种方式一直这样做，还是按照你的自己的某种习惯一直去这样做，而是思考一下是不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无趣的日常之外还有一些值得你去探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最后这期还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前两期画两期讲的开放和封闭的概念，虽然我们画两期也没有把这两个概念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就比如说这种一点豪华主义和平衡主义其实是可以联系到这个概念上的，就是平衡主义其实有一点像封闭的工具，或者说平衡主义他们所追求的那种社会氛围下认定的美好人生，这其实就像一个封装的很好的封闭的工具，就是你只要随着他的指示走，你就可以达到他给你设定的目标。但是一点平衡，一点豪华主义其实是所谓的开放的工具，你需要自己去探索你要在哪一个点，你要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你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对，这其实也是挺相关的。
就之前我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会有一个我没有想清楚的矛盾的地方，我会思考就是当斯山修斯他倡导我们说要进行一种单点豪华主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像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我之所以会去学乐器，它的动机其实远远谈不上说是我自己非常明确的说我要想要达到某个目标或者说是怎么样，就它的动机其实不那么正确，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看到有其他人也在学，所以我想从众心理作祟，我也想跟他们一样，也有可能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面是迫于父母或者是老师的压力，所以我必须得把它学下去。但就是这个东西我花了比如说七八年的时间去学一门乐器，我把它学到不说精通，但就是学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经过了这样比如说长达七八年的从一开始的动机就不怎么正确啊，然后中间还经历比如说父母老师的这种强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学习出来之后，我会觉得学乐器这件事本身它对我的人生肯定是，就对我的这个意识也好还是这个精神上面的东西也好，肯定是造成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就是从最后的结果上来说。然后这就会让我联想到就是乔布斯说的那个 connecting the dots 嘛，他说 connecting the dots 这件事儿不应该是你往前看，你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你再去把这个目标上像完成清单一样给一个一个 check 掉的，而是你先得相对漫无目的的去点下一些点，像乔布斯他的例子就是他当时在那个大学里面他退学了之后，他还是去上了一些跟他当时的专业没什么太大关系，比如说那个字体课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课，然后你之后做成了一个什么事的时候，你回头看它这些点，它是你之前比如说随意的点下的这些点是这样都连接起来的。这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矛盾，就是说当我们说一点豪华主义是我们要对针对某一两个少数的点我们去深入的去消费它，或者说是投入很多的钱去做它，而乔布斯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点像那个斯山修斯所说的就是蜻蜓点水似的在很多事情上浅尝辄止嘛。
但你学乐器也没有浅尝辄止。
哎，但我觉得乔布斯并不是蜻蜓点水。
对。
我的意思就是你在他的这个叙述里面显然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我不是在某一件事上就把这一件事做了就行了，而我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而你肯定第一时间的反应就会觉得我做很多很多的事，那这样他平均分配的精力肯定就会少了嘛。然后但我觉得就是这件事你从斯山修斯他的说法里面有一个可以解释的，就是他说的那个要打破习惯性的地平线，就像之前小苹果他也提出过矛盾，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说平衡主义它有点像通才，就是什么事情都会一点点，然后一点豪华主义它有点像专才，就是专研于某一件事情。但 就是斯坦修斯本人也是说他肯定更赞同通才的这种做法，而不是
或者说他自己是一个通才。
对对对，然后我就你回想到他最初的那个说法里面说他要打破这个习惯的地平线，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有一个现状，这个现状它无论怎么样它是一个确定，它是一个已经标定好的一条线，就是你的习惯的地平线，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多去尝试一点什么东西，多去投入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乔布斯吧，他去学习字体，他跟当时比如说学校里面某些专业的那些学习字体的那些学生比，他的这种肯定相对性的就是一种浅尝辄止。但如果是相对于不学来说，完全不学跟自己的比较来说，他又肯定是尝试了某些新的东西。那么这样我觉得就你站在乔布斯他自己的视角上，这本身就是突破了他自己习惯的地平线。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甚至包括鼓励其他的人也应该去突破我们习惯的地平线，去做一些其他人怎么说呢，主流舆论认为我们不应该去做的事情，跟我们的什么社会身份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而这个我认为其实也是能够符合我们说的一点豪华主义的这个定义的。
这一期我们其实是在探讨到底什么是一点豪华主义。我们一开始可能会以为 OK，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花很多钱，在其他事情上没有花那么多钱，这可能就是一种一点豪华主义。但后来发现钱其实不是重点，因为就比如说你会在 Steam 库上花很多钱，或者说用在一个不太可能不太恰当，就是一些女性在口红上花很多钱，这种是一点豪华主义吗？其实也不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一点豪华主义重要的不是你在金钱上投入了多少，而是你在精力上投入了多少，以及你对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有意识。我们不想要成为的平衡主义者是那种他们的平衡来自于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来自于整个环境对他们期待，但他们其实没有想好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看法。而一点豪华主义一点主义吧，其实是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体现，这是一种或者说人性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会落到我们希望能用单一破坏来恢复人性。
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交叉点，欢迎大家在社交媒体关注我们以追踪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在 Twitter 是 @交叉点3个字的全拼，我们的 Telegram Channel 是 t.me/交叉点，我们的知乎专栏是专栏.知乎.com/交叉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发邮件到交叉点fm@gmail.com 进行反馈。如果你想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进行捐赠。关于捐赠的详情，请访问交叉点io/donate。我们下期再见。